奉主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请大家一起起立唱赞美诗171首，171首。教会的弟兄姐妹、传道、长职负责人，以及来访的花莲学院中心的同龄们，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感谢主耶稣的带领。
感谢主耶稣的锻炼。
让小弟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这边共同学习圣经的真理。
我希望你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共同学习圣经的真理。
我今天小弟就要以何西阿书的信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以及学习。
今天要以何西阿书的信息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学习。
在开始之前呢，小弟先来分享两个故事。
开始之前，小弟来分享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我们先看那个投影片第一章。
好，咱先看投影片。
有一次小弟到台大附近的校园书房逛书店的时候。
这个小弟在台大那边的校园书房里写的时候。
小弟的太太就跟我讲说：“老公，老公，你过来一下。”
小弟的太太就跟我叫：“讲你过来一下。”
他说：“这里有一本书很适合他，叫我要买给他。”
讲只有一本册真适合伊，要叫我去买。
大家猜是哪一本书？
啊，大家要看卖看多一本，
就是那个红色的，如何为你的丈夫祷告。
啊，就是一本红色的，讲如何为你的丈夫来祈祷。
小弟可能做的不是很好，所以他很需要这本书。
啊，个人小弟做的不是真好，所以真需要这本书。
然后他要跟小弟讲，你有没有发现这本书卖得很好耶？
啊，他就问小弟说，你有发觉吗？这本书卖得很好呢。
哦，因为他只剩一点点，两三本。
因为他只剩两三本而已。
我们再买了一本以后，那可能就只剩最后一本了。
啊，我们买一本之后，他就可能剩最后一本
了。可见，教会的姐妹常常买这本书，为她的丈夫来代祷。
好，可见教会姊妹时常来买这本书，讲如何为伊的丈夫来祈祷。
然后我就绕到后面，就看到另外一本书。
后来我走到后面，又看到一本书。
我就说这一本书其实也很适合小弟，所以我们看下一章。
啊，我讲这本书嘛嘛真适合小弟。
就如何为你的妻子祷告。
啊，就是讲如何为你的妻子来祈祷。
我就说那个，请我太太买给我。
好，我就请我太太提给我。
哦，他是说好，但是你出钱。
他说好，但是你要出钱。
我就说好，感谢主。
好，我说好，感谢主。
好，那这是第一个故事。
好，这是第一个故事。
好，代表说我们其实可以互相的为对方夫妻来代祷。
啊，代表夫妻应该互相来代祷。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啊，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小弟的太太常常在祷告结束以后。
啊，小弟的太太时常在祈祷了，
他就问我说：“你今天祷告的内容有没有想到我？”
啊，伊来问小弟讲：“你今日祈祷的内容有想到我无？”
啊，其实真的很抱歉，常常都忘记他。
啊，其实我时常拢未记得伊，
所以我可能下次要记住。
啊，所以我实在爱时常会记得。
这是第一个故事哈。
啊，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是有一天呢，有一次我的同事呢就跑进办公室来跟我聊天。
啊，第二个故事就讲，我的同事有一天来找我开讲。
他就跟小弟讲说，他因为他本身的婚姻的状况不是很好。
啊，因为本身婚姻的状况不好。
然后他就跟小弟讲说，那个陈医师，我跟你讲，那个有一句话写的真的很好。
有陈医师，我跟你讲，这句话写得真好呢。
啊，这句话也是真的。
这句话也是真的。
啊，我就问他是哪一句话。
啊，我说是什么话呢？
好，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好，就是恋爱是婚姻，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啊，这句话叫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他说这句话写得非常好，我体验到了。
他说这句话写得真好，我都已经体验到。
然后他接着又跟小弟讲一句话。
他说接下来又说这句话。
那小孩子呢，就是婚姻的地狱。
啊，孩子就是婚姻的地狱。
因为他觉得他有小孩以后，反而过得更不好。
啊，因为他觉得有孩子了后，生活过得更不
好。我们看下一章。所以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可是可悲的是小三还要来盗墓，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有很多外界的诱惑来破坏婚姻。
啊，这句话说，啊，小三要再来盗墓，就是说，啊，你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婚姻的破坏者。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章。好，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我们现在社会的婚姻的状况，大概结婚之前都是很你侬我侬，爱的你侬我侬。
啊，咱看到你结婚之前，啊，两个人过得真甜蜜。
然后婚后一年就开始吵架。
啊，婚后一年了就开始冤家。
啊，婚后两年可能就拳脚相向。
啊，婚后两年就可能开始相打。
啊，婚后七年呢，可能就开始楼道摔跤了。
啊，婚后七年可能就开始更加严重了。
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对婚姻的一个写实的状况。
啊，这可能是咱的社会对婚姻真。这个消息的状况。
所以我们都知道教会是由每个家庭组成的，我们看下一章。
啊，所以咱拢知影讲教会是由每一个家庭来组成的。
那家庭的核心主轴就是夫妻。
这个家庭的中心就是夫妻。
我们看下一章。
咱再看后一张。
所以夫妻他组成家庭最重要的一个成分，然后他会养育下一代，就成了一个家庭。
啊，夫妻因为组成一个家庭，并且有下一代。
所以教会是由每个家庭来组成的。
所以教会嘛是由每一个家庭来组成的。
所以当夫妻之间持守真道，彼此相爱。
所以当咱的夫妻之间来持守真道，彼此相爱。
行在圣灵里。
行在圣灵里头去。
这个家就会充满温暖。
啊，这个家庭就会充满温暖。
儿女也可以在安定快乐的环境下成长。
你如果能在那边安定快乐的环境来成长，
那教会必然在神的恩典与祝福 束缚下一片欣欣向荣。
啊，教会嘛，啊，得看你新的稳定，诶，祝福会较真有元气。
相反的，如果夫妻之间彼此埋怨，
啊，等到卖夫妻中间啊，彼此来管，
无法同心，
无得来讲心，
甚至口出恶言攻击对方，
啊，甚至口出恶言来攻击对方。
教会走向软弱凋零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
教会来软弱来衰败是早晚的代志。
所以今天小弟跟大家一起学习的题目就是何西阿书的信息。
所以小弟今天要跟大家来学习的题目就是何西阿书的信息。
跟大家一起学习的目的很简单，只有一个。
要跟大家学习的这个目的很简单，只有一个。
希望透过何西阿先知的夫妻关系。
希望透过何西阿先知因翁仔某的关系，
来了解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
来了解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知道这边同龄有读过何西阿书的，请举手一下。
我们有捌读过何西阿书的无？
应该都有哈，很多应该都有哈。
啊，真侪人应该拢有。
没有举手，应该是不好意思举手了哈。好，那何西阿书原文，何西阿他的原文是神已经拯救。
何西阿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讲神已经拯救了。
何西阿书也是小先知书。
何西阿书嘛是小先知书。
虽然它是小先知书，但是它的篇幅是最长的小先知书。
虽然讲是小先知书，确实这个篇幅上长的。
但是它却是旧约当中感情最浓烈的一卷书。
嘛是这个古约来对这个感情同感情的一本。
我们看
一卷书
下一章。
咱看后一章。
这个图表告诉我们吼。
这个表甲咱讲。
北国那时候所罗门王的王朝结束以后，就分裂成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
你这个所罗门王死了，这个王国就分裂了。
然后在西元前722年的时候，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帝国。
西元前722年，以色列国来亡于这个亚述。
然后南国犹大是在西元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所消灭。
南条犹大啊，是离主前586年和巴比伦所消灭。
那何西阿先知他所出现的时代呢，就是在主前756年到722年这个时候。
何西阿先知出现的时间是离主前756年到722年。
他也是北国传警告的最后一个先知。
也是这个北国同辈传警告的先知。
在他前面还有一个阿摩斯先知。
你以前还有一个阿摩斯先知。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这张图，我们就了解他们彼此的关系。
所以这卷书的内容。
这卷书的内容。
主要是描述2800年前北国在耶罗波安二世国王的治理之下。
主要讲就讲2800年前离北国耶罗波安二世这个。
当时以色列百姓的状况，
当时以色列百姓的状况。
当时的北国以色列，他们国力是非常强盛的。
当时以色列的国力真强盛。
但这个外表看起来国富民强的国家，
外表我看起这个真富裕强大的国家，
却让神的怒气满溢。
却神来充满怒气，
最后走向亡国之路。
最后来亡国。
为什么当时候耶和华真神这么生气？
想那神会安尼将你生气咧？
我们来看何西阿书4章1到2节。
那来看何西阿书的第4章第1节到第2节。
何西阿书4章1到2节。
何西阿书第4章第1节到第2节。
旧约圣经1059页。
古约圣经159面。
小弟用国语来念一次。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士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这是那时候何西阿先知所写下来的状况。
这是何西阿先知所下来的状况。
我们读圣经不只要了解神的想法。
我们读圣经，不只要了解神的想法，
也要了解神的感受，
也要来了解神的感受。
我们想想那时候神的心情是怎么样子。
我们来想看神那时候的心情是怎样。
那时候耶和华真神说，这地无诚实。
啊，要我进行讲，这个地无诚实，
无良善，
无良善，
无人认识神，
无人认不神，
为非作歹的恶事接连不断的发生，
为非作歹的啊，连续续来发生。
那时候的人民在测试神忍耐的底线。
啊，这块人民来试验神忍耐的底线。
这让耶和华真神内心感到痛苦万分。
哦，耶和华真神的内心啊，感到痛苦万分。
所以他与当时候的居民争辩。
所以跟当时的这个百姓来争辩。
为什么要跟他们争辩？
想要要跟你争辩呢？
因为他们做错事情，却认为自己没有错。
啊，因为做唔对代志，却认为自己是做唔对的。
没人肯在耶和华面前来悔改。
无人肯在耶和华面前悔改。
于是耶和华又差遣最后一个先知。
啊，所以耶和华啊来派最后一个先知，
就是何西阿先知向他们来传警告。
啊，就是何西阿先知来向因来传警告。
这次的警告跟先前阿摩斯先知所传的警告不一样。
啊，这个警告跟以往所讲的警告不同，阿摩斯先知的警告是不同的。
阿摩斯是在刚才有看到那个图表，阿摩斯先知是在何西阿先知之前来传警告。
咱都看到那个表，有看到讲阿摩斯先知是离这个何西阿先知进前的。来传警告。
那时候阿摩斯先知所传的公义多于慈爱。
阿摩斯先知所讲的讲公义罪过阻碍。
公平多于怜悯。
公平罪过怜悯。
所以在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四节说。
所以你阿摩斯书的五章二十四节来讲。
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
公平亲像大水滚滚。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公义亲像江河滔滔。
但传讲公义严厉的警告，
不过来传讲这个公义严厉的警告，
北国以色列还是置之不理。
啊，不过这个以色列人也是无察，
这让天上的真神伤透了心。
啊，这个天顶的真神来伤心了。
所以在阿摩斯书四章六节以后，
所以你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六节以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啊，咱再来看
四章六节以后，大家看一下哈。
啊，四章第六节以后，
阿摩斯。先知重复了五次说了一句话。
啊，阿摩斯先知讲了这句话，伊重复讲了五遍。
这句话就是
啊，这句话就是
你们能不归向我？
讲恁犹原无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啊，这是耶和华讲的。
你们能不归向我？
啊，恁犹原无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啊，这是耶和华讲的。
讲了五次，
讲了五遍。
这是多么沉重的话语！
啊，咱看这是完全沉重的一句话啊。
但是百姓仍然不归向神。
便是犹原无归向神。
所以这次神差派何西阿先知发最后一次的警告。
所以神这次来派何西阿先知来传最后一次警告。
但这次跟往常不一样。
但这次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神要用慈神爱所吸引他们回来。
啊，是要用慈神爱所跟吸引回来。
我们来看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四节。
咱来看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四节。
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四节。
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四节。
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阿们。这里何西阿先知就说得很清楚。
讲何西阿书讲得很清楚。
神透过何西阿先知传讲的每一句话都充满着感情。
啊，神透过何西阿先知所讲的每一句话，拢充满了感情。
声声呼唤，
声声呼唤。
温柔大于严厉，
温柔大过严厉。
恳切多于责备，
苛刻罪过责备。
神要透过何西阿先知温柔的牵引，
啊，神要透过这个温柔的牵引，
引导北国以色列归回神的怀抱，
引导北国以色列来归回神的怀抱。
这也是神最后一次的恳劝。
啊，这嘛是神同每一届苛刻。
可惜北国以色列还是不听先知的话语。
啊，可惜北国以色列也是无听先知的话。
最后被亚述帝国来消灭。
啊，最后啊，由亚述帝国来消灭。
在神选召何西阿先知传警告之前，
你神啊叫这个何西阿先知先知去传警告之前，
他吩咐何西阿先知先去做一件事情。
伊吩咐先知先去做一件代志。
什么事？
是什么代志？
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二节。
那来看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二节。
何西阿书先，何西阿书一章第二节。
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二节。
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阿们。在请何西阿先生传讲神的话语之前，
你叫何西阿先生去传讲神的这个建国进程。
他请何西阿先生去娶淫妇为妻。
伊叫何西阿书何西阿先生去娶淫妇做太太。
不仅要娶这个，应该算是说妓女啦。不仅要娶这个妓女当做自己的太太。
那是娶这个妓女做太太。
而且呢，也要爱不是你的骨肉。
而且阿哥爱迄个唔是你的骨肉的。
因为我们从何西阿书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咱问这何西阿书人看来。
何西阿书与他何西阿先知与他的太太的小孩，至少有一个不是他亲生的。
何西阿跟太太这个囝来对，至少有一个唔是伊亲生的囝。
所以这个不是你亲生的骨肉，你也要爱他。
所以神也是讲你要爱伊。
不仅如此。
哪呢？
当你太太离开你的时候。
当你的太太离开你的时候，
回去重新当妓女的行业，
重新去做这个妓女的行业，
你还要付钱去把她赎回来，
你还要付钱给她赎回来，
赎回来以后你要爱她，
赎回来了并且爱她，
因为她还是你的太太，
因为她还是你的太太。
我们会去思考一个问题，
咱来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神要何西阿先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是怎样神要叫何西阿先知去做这件事情？
他要传达一个讯息，
就是要讲一个讯息。
他说何西阿先知，
他说何西阿先知，
如果你是我的话，你还爱得下去吗？
如果你是我，你感觉还爱下去吗？
背叛的婚姻你还爱得下去吗？
面对这个背叛的婚姻，你感觉还爱下去？
所以我有透过背叛的婚姻，
所以唯有透过这个背叛的婚姻，
你才能知道我的感受，
你才有法度知道我的感受，
你才能去传达我要你传达的讯息，
你才有法度去传达这个我要叫你传的讯息。
神在问当时候百姓一个问题，
神在问当时的百姓一个问题，
我们的婚姻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的婚姻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我那么爱以色列民，
我是哈利阿里爱以色列民，
但为何他们一再的背逆我？
想要因一再来背逆我，
我彻底遵守这个约，
我彻底来遵守这个约，
但是你们却无人来遵守这个约，
也不过恁却无人来遵守这个约。
我们不是夫妻的关系吗？
咱敢不是夫妻的关系吗？
我们到底怎么了？
咱到底是安怎？
神在问这个问题，
神来问这个问题，
很简单的信息，
这是真简单的信息，
无条件付出的爱。
就是无条件付出的爱，
却得不到任何的回应。
却得不到任何的回应。
这大概是世上最痛苦的经历。
这大概是世界上痛苦的经历。
以色列百姓已经不爱神了。
以色列百姓已经不爱神了。
神仍然坚守承诺。
神犹原的坚守承诺。
对他的百姓不离不弃。
对他的百姓不离不弃。
这就是盟约的爱。
这就是盟约的爱。
神当时面临的难题就是这样。
神当时面对难题就是这样。
为着所爱的百姓无怨无悔的付出。
为了所爱的百姓不悔付出。
对方依然我行我素。
对方依然我行我素。
毫不在意你的感受。
都没在意你的感受。
不知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
不知道大家敢有这样的经验。
深爱着对方，
亲爱着对方，
但对方却让你伤透了心。
但不过对方却让你来伤心。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故事这样
说。在英国北方有一对夫妻。
说英国的北方有一对夫妻。
这对夫妻结婚不久以后。
这对夫妻结婚没多久之后。
太太就有了外遇，跟第三者跑了。
太太就有了第三者，跟对方走了。
从此就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
过了这个放荡的生活，
直到他身染重病回来。
直到伊染着破病了，才阁回来。
他染的是性病。
那是一个性病。
他要回到他的丈夫怀抱当中。
伊这时才想着要回来丈夫的怀抱。
回来的时候，他丈夫的朋友告诉他。
回来的时候，丈夫的朋友跟伊讲：“
你们怎么不离婚？”
讲恁先老白离婚呢？
他根本不在乎你啊！
因为伊无在乎你，
他对你一点爱都感情都没有。
伊对你无爱感情。
你们怎么不离婚？
想到你买离婚。
结果这位丈夫呢，跟他的朋友这样说。
啊，这个丈夫了对伊的朋友安尼讲，
你们不准这样说我的太太。
啊，讲恁袂使安尼讲我的太太。
虽然他不爱我。
啊，虽然伊无爱我，
但我还爱着他。
要唔过我阁爱着伊，
我还在乎他。
啊，我阁在乎伊。
虽然他已经不在乎我了。
啊，虽然伊已经无在乎我。
所以呢，我还是肯愿意来接受他。
啊，所以我是愿意来接受伊。
这就是坚定不移的爱。
啊，这就是坚定不移的爱。
海枯石烂的承诺。
是海水会干，石头会烂的承诺。
纵使一方失信背叛。
啊，就算有一方来失信来背叛，
丈夫依然坚守忠贞。
啊，丈夫依然啊是坚守忠贞。
耐心等候妻子回家。
耐心等候妻子回来。
如果是一般的婚姻，早就放弃了。
啊，那是一般的婚姻，早就放弃了。
就去另寻伴侣了。
啊，去找另外一半。
神和教会的关系就是一种盟约的爱。
啊，神和教会的关系就是一种盟约的爱。
这是一种全然托付的爱。
啊，这是一种全然托付的爱。
神对教会从来不会变心。
啊，神对教会从来无变心。
但教会对他却让他大失所望。
但是教会对他叫他大失所望。
这也是何西阿先知要传达给百姓的爱。
啊，这也是何西阿先知要传达给百姓的爱。
但是可惜的就是这一点。
但是很可惜的一点，
他们根本不在乎神的爱。
啊，他们根本就不在乎神的爱。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
啊，我们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连夫妻的情分都可以不在乎，
啊，总共咱连阿母的情分拢无在乎，
我们还会在乎神的爱吗？
咱感觉阁会在乎神的爱吗？
小弟更进一步的说，
啊，小弟来进一步来讲，
没有好的夫妻关系，
总共若无好的夫妻的关系，
会有好的神人关系吗？
敢有好的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吗？
教会有一个姐妹，
啊，教会有一个姊妹，
在教会结婚了以后，跟她的先生也相处得很好。
你教会结婚了，跟伊先生斗阵嘛真好。
哦，经过一段时间也顺利了，有了小孩。
啊，经过一段时间了，有了囡仔。
小孩也慢慢长大。
啊，囡仔嘛慢慢大汉。
但很可惜的是，丈夫有了外遇。
啊，不过真可惜的是，丈夫啊，个人偷来暗去。
有外遇了以后呢，他就抛弃他们家，去跟那个小三在一起。
有这个外遇了后，伊就跟这个小三做伙了。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她丈夫一样生了重病。
啊，伊的丈夫依然破病了。
被这个小三呢一脚踢出门外。
然后这个小三给赶出门。
因为那不是真爱。
因为那不是真爱。
她只是想要利用她的丈夫而已。
啊，伊只是想要来利用这个人的丈夫呢。
她回到她原来的太太身边。
啊，伊回来跟伊的太太身边。
当然过程当中，教会的长子有知道这件事情。
当然你这个桂林中间教会中心知道这件事，
就跟传道去他们家访问，
跟传道去他们访问，
就问说，那你有没有想过要离婚？
就问他说，你敢有想过离婚这个问题？
这位姐妹就这样回答。
这个姊妹是这样回答的，
自从我结婚了以后，
他说自从我结婚了，
他就是我的头。
啊，他就是我的头。
他是我的先生。
啊，他是我的先生。
他也是孩子的爸爸。
伊嘛是囡仔的老爸。
所以呢，我结婚以后，我就不会想要离开我的头。
啊，所以我结婚了，我就袂想要来离开我的头。
所以呢，他说我不可能离婚。
所以讲我无可能离婚。
直到现在，这位姐妹还是很认真的在照顾她的先生。
啊，直到啊这个时阵，啊这个太太也是对这个。
虽然他的先生曾经背叛过他，
虽然你的身心啊把背叛伊，
但他回来了还是接纳他。
要唔过伊回来，伊也是来接纳伊。
他接纳了他的先生，
伊接纳了伊的身心，
神也特别祝福他。
神嘛来特别来祝福伊。
这位姐妹她是从事仲介的工作。
啊，这个姐妹做仲介的工作。
神让她每月几乎都是 MVP。
啊，神和伊每一个月业绩拢真好，
就是业绩的第一名，
啊，拢做业绩第一名，
房子卖得很好，
啊，也厝卖得真好，
让他经济上也能照顾他的先生，
可以离经济上蛮个照顾伊先生，
他是可以选择离婚的，
其实伊是应该选择离婚呢，
但是他选择接纳跟包容，
啊，不过伊过来接受啊，甲包容，
盟约的爱中带有忠心跟耐心。
啊，盟约的爱内底有忠心跟爱心。
忠心信实的爱是最伟大的爱。
忠心信实的爱是从伟大的爱。
这样的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
啊，这样的爱来掠盖真多过错。
也可能会让浪子回头。
也可能让浪子回头。
又有一位姐妹。
又有一位姊妹。
她说她丈夫几年前外遇。
伊讲伊身心归你情外遇，
这些日子都过着痛苦的生活。
啊，这几年拢过了痛苦的生活。
他内心开始充满怨恨跟苦毒，
伊的内心就充满万分苦毒。
他在想说，为什么丈夫要这样待他？
伊在想讲，想到身心面来待伊。
他开始咒诅自己的丈夫，
伊来咒诅家己的翁婿，
甚至希望有一天神出手惩罚他的丈夫。
啊，甚至希望神来出手。
他告诉小弟，
伊甲小弟安尼讲。
她丈夫一边到教会聚会，
啊，也身心将民到教会聚会，
一边去过外遇的生活，
啊，将民到过了外遇的生活。
为何神还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啊，想让神温顺这样的代志来发生。
所以呢，她希望她的丈夫生病或者是死去，
所以希望伊家己的丈夫来破病还是死，
这样才能彰显神的公义。
伊讲安尼，即我都来彰显神的公义。
她跟小弟讲了好几次，
伊甲小弟讲了几多遍。
小弟最后面问了他一个问题。
小弟后来就问一个问题：
如果神真的按照你祷告的内容成全了，
总共神真正照你的愿望来成全了。
现在取走你丈夫的生命，
就是现在来提走你身心的生命，
你会比较快乐吗？
你会较快乐吗？
他就突然沉默了一下。
他就点点来了，
就跟小弟讲，摇头。
他就跟小弟摇头，
说。不会，
讲不会，
她不会比较快乐，
不会因为安尼较快乐。
虽然她的丈夫背叛她，一直到现在还在背叛她。
虽然伊的身心到即马一直阿个是背叛伊，
但尚未外遇之前，
也唔过你阿未外遇之前，
二十年来她是个负责任的丈夫，
二十年来伊是一个真负责的丈夫，
也是爱小孩的父亲，
嘛是爱囡仔的父亲。
她看到丈夫的优点，
伊看到身心的优点。
这几年的外遇伤透了妻子的心。
这几年外遇伤，这个太太真伤心。
但她发现自己依然爱着她的丈夫。
也不过，伊发觉家己也是真爱伊的先生。
自从那时候开始，
问这时候开始，
她为着自己与丈夫祷告，
伊就来为家己的丈夫来祈祷。
大家猜她的丈夫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来又看嘛，伊的丈夫发生了什么代志？
她自从那时候开始，她为着她的丈夫祷告。
问天的时候开始，为着丈夫来祈祷。
告诉大家，她丈夫一点事情都没有发生。
要跟大家讲，就是讲伊的丈夫什么代志都没发生。
但感谢主，这位姐妹不再埋怨。
但我感谢主，就是这姊妹伊不再埋怨了。
她自己改变了，
因为伊家己改变了，
情绪变得更加稳定，
伊的情绪变得真稳定，
待人也更加温柔，
待人嘛真温柔。
直到现在，
直到现在，
她仍然等候丈夫有一天是否能够回头。
她还在等候她的丈夫是不是会让她回头。
这是忠心的爱，
这就是忠心的爱，
至死不渝的爱，
至死无改变的爱，
让人相当感动，
实在让人十分感动。
这位姐妹不止在修复夫妻的关系，
因为这位姐妹不只在修复这个丈夫的关系，
最重要她在修复她跟神的关系，
也在修复她跟神的关系。
不论最后丈夫是否归回，
不论丈夫最后是不是来归回，
但她自己已经修复跟神的关系。
但这时候她已经来修补自己跟神的关系了。
在心灵里她归回神的怀抱，
在心灵里她归回神的怀抱，
找到宁静与安稳，
找到宁静跟安稳。
所以婚姻的问题，
所以这个婚姻的问题
不该归咎在单方面的责任，
是不应该来归纳说是单方面的责任，
而需要夫妻共同经营，
是要夫妻共同来经营，
就跟我们与神的关系一样，
就像我们跟神的关系一样。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
千万不能想说自己做得很好，
因为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因为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只看到自己的优点，
你只看到自己的优点，
却看不到对方的软弱，
却看不到对方的软弱。
神所喜悦的婚姻，
神所喜悦的婚姻，
蕴含恒久的忍耐与等待，
藏着恒久的忍耐和等待，
专注在实现对方的益处，
专注在实现对方的益处。
所以保罗在爱的真理里面也说，
所以保罗在爱的真理这样说，
不做害羞的事，
伊讲无做见笑的代志，
不求自己的益处，
无求家己的益处，
不求自己的益处，反过来说就是要求对方的益处，
无求家己的益处，反倒来讲就是讲要求对方的益处。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也告诉我们，
所以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嘛，人敢讲，
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无论啥人唔当求家己的益处，
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乃求别人的益处。
为着对方甚至可以舍己，
为了对方甚至能舍己，
用自己的生命换回对方的生命，
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回对方的生命。
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
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
夫妻之间的情分确实是有可能完成，
夫妻之间的情分确实有办法来完成。
当夫妻都为彼此牺牲奉献的时候，
当夫妻来为着对方来牺牲奉献的时候，
这就完成了爱人如己的律法，
这就完成了爱人如己的这个律法了。
基督对教会也是这样，
基督对教会也是这样。
神看我们的生命，
神看我们的生命
胜过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
是胜过他独生爱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这就是他对我们的爱，
这就是他对我们的爱。
所以呢，在罗马书五章五到八节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罗马书五章五到第五节到第八节来讲，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阿们。感谢主，
感谢主，
神的爱透过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
神的爱透过他的独生爱主耶稣基督来向我们显明，
也透过圣灵向我们浇灌，
透过圣灵向我们压灌，
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
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
透过圣灵向我们浇灌，
透过圣灵向我们压灌。
基督这样的爱我们，
基督是这样爱人，
我们夫妻更应当彼此相爱，不是吗？
我们夫妻应当更加来彼此相疼，不是这样吗？
2800年前神问北国以色列，
2800年前神这样来问北国以色列，
你们爱我吗？
说你们有爱我吗？
你们爱我吗？
你们有爱我吗？
现今我们可以问自己的配偶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问我们自己的配偶一个问题，
你还爱我吗？
你敢要够爱我吗？
你还爱我吗？
你够爱我吗？
有一次，在6年前，有一次小弟晚上睡觉睡到一半，
六年前一个暗暝，小弟困到一半，
突然心脏不舒服，
突然感觉心脏无爽快。
这是我第一次心律不整发作，
这是第一次这个心律不整发作。
之前小弟都还蛮身体都还蛮健康的，
你之前小弟还够真健康。
6年前就第一次睡到一半心脏不舒服，
六年前第一次这样心脏不爽快，
起来的时候我太太跟我就一起跪下祷告，
我就请太太跟我做会祈祷，
因为是第一次发生，
因为第一次发生，
所以小弟的太太也很紧张，
所以小弟的太太也很紧张，
我们就边祷告他就一直在那边哭，
我们拿祈祷的时候他就拿哭，
哭完了以后呢，他就抱着我说，
靠了他就抱着我，
他说 你不要再工作那么辛苦了，
叫我工作不能够那么辛苦，
你要身体要照顾一下，好好休息，
要照顾身体，要好好休息，
我很爱你，
说我真爱你，
如果真的不行我去工作也没有关系，
如果没办法我来工作也没关系，
我听的实在是非常的感动，
我听了很感动，
这句话呢深深的放在小弟心里，
这句话我深深来放你，放在小弟的心里，
虽然听了那句话心律不整还没有好，
虽然说听到这句话心律不整是不好，
但是那一句话一直放在我心里，
但是这句话叫你放在我心里，
我就知道我太太真的很爱我，
我知道太太是真爱我，
她愿意为我抛弃一切，
她愿意为我抛弃一切，
所以盟约的爱带有忠心，
所以盟约的爱是有忠心的，
夫妻的情谊乃是一生一世，
夫妻的情谊乃是一生一世，
至死方休的誓言，
更是接续这个誓，
为了这份得来不易的感情，
为了这个得来不易的感情，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样的努力？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样的努力呢？
如同神对我们的包容与赦免一样，
就像神对我们 对于咱的包不容啊，跟下面同款。
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
啊，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安尼讲。
这里保罗说到，丈夫是妻子的头。
保罗安尼讲，讲丈夫是妻子的头，
妻子是丈夫的身体，
妻子是丈夫的身体，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传就基督是教会的头，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样。
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两分。
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啊，做丈夫的爱爱恁的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
啊，传就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为教会下己。
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啊，做妻子的嘛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啊，传就顺服主两分。
感谢主。
啊，感谢主。
最后，小弟来做一个结论。
啊，最后小弟要做一个结论。
何西阿书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很简单。
好，何西阿书给我们的信息是很简单的，
但却很悲伤。
也不过也很悲伤。
他说，
他这样说，
我这么爱我的太太，
我这么爱我的太太，
他却背叛我，
他却背叛我，背叛我，
但我依然深爱着他，
也不过我有缘来爱着他。
神这么爱他的百姓，
神是这么爱他的百姓，
百姓却无法体会神的感受。
啊，百姓佫无得体会神的感受。
他对以色列百姓还是不离不弃。
伊对以色列百姓也是不离不弃。
我们何其有幸，
咱是万年幸运，
可以让天上的王为我们牺牲付出。
和天顶的王来为咱来牺牲付出。
在何西阿书里面有一再重复使用一个字。
啊，何西阿书啊，这一直讲到一个字眼。
三个字。
啊，三个字
就是认识神。
啊，就是认识神。
神仍然希望我们认识他。
神犹原希望咱来认识伊，
归回做他的妻子，
归回来做伊的妻子。
我们一起来看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节。
咱来看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九节。
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节。
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
十九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二十节，
二十节，
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这是神对北国以色列的百姓的期待。
啊，这是神对北国以色列的期待。
也是神对我们的期待。
也是神对咱的期待。
期待我们不计前嫌。
啊，期待咱无扣分。
夫妻和好。
阿婆和好。
归回神的怀抱。
归回神的怀抱。
有一次，小弟问我的太太。
这个小弟来问太太。
为什么我们的婚姻可以走到现在？
啊，现在咱的婚姻能走到今嘛？
我们找到了一个答案。
啊，我已经找到一个答案。
因为我们共同爱上一个人。
因为我们共同爱着一个人。
就是耶稣基督。
啊，就是耶稣基督。
他也成为我们一家之主。
伊嘛成做阮一家之主。
透过今天的讯息。
透过今天的讯息。
如果有结婚的同龄，是否可以更加爱护自己的配偶呢？
啊，如果已经结婚的同龄，是不是会更加来爱护自己的配偶呢？
有一个传道者在领会的时候跟会众说了一句话。
有一个传道者领领会的时候，伊甲会众讲了一句话。
结果姐妹听了很高兴，就频频点头。
啊，姊妹听了了，拢真欢喜，真欢喜啊，一直点头。
他们说传道讲的真的好。
讲传道讲得真好。
大家猜是讲哪一句话？
啊，大家又看卖看是多一句话。
这个传道就讲。
啊，传道安尼讲，
爱太太就是爱主耶稣了。
伊讲爱太太就是爱主耶稣了，
所以呢，姐妹呢就拼命的点头。
啊，所以姊妹来拼命嘛点头。
所以呢，夫妻彼此相爱就是爱主耶稣了。
所以夫妻彼此相爱就是爱主耶稣了。
最后以一个经节来做最后面的结束。
啊，最后以一个经节来做最后的结束。
我们看何西阿书十九章第九节。
何西阿书十三章第九节。
十四章第九节。
啊，十四章第九节。
何西阿书十四章第九节。
何西阿书十四章第九节。
何西阿书十四章第九节，也是何西阿书最后，何西阿先知留下的最后一段话。
也是何西阿先知所留下的同后一段话。
那我们一起来念一次。
咱做回来念。
用国语来念一次。第九节，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 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阿们。这是何西阿先师发出的最后一句话。
这是何西阿师所讲的从背一句话，
有好的夫妻关系，
有好的夫妻的关系，
才有好的神人关系，
才有好的神跟人的关系。
有好的夫妻关系，
有好的夫妻的关系，
才会有好的家庭关系，
才有好的家庭关系。
愿大家都能成为智慧通达人，
愿大家都成为智慧有通达的人。
夫妻相知相惜，
夫妻三知三惜，
彼此扶持，
彼此扶持，
共走天路，
共同走天路，
直到主来迎娶我们的那一天，
直到主来迎娶我们的那一天。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46首。
我们来唱赞美诗346首。
是下起